欢迎来到不良大叔，没有成为自己想要的大人。
我觉得看直播的人会很 confused， 想说你写的酒稿，
而且中间还没有广告，
对，而且直接就切了。
好，今天是不良大叔 EP 三十五。
哦、，EP 三十五，对对对对
好。好，然后刚刚上一集我们讲了很特别的东西，好，那这一集
来去调一下。
哎，对不起，这一集。
好，各位，我们现在讲一下我们今天这一集要谈的话题啦。OK 哈，各位，因为最近这个高中的这个大家这个学测的分数也公布嘛，哦，繁星啊什么，
繁星也差不多放榜了，对。
啊，其实每年到这个时候。台湾的新闻就是一直在报说啊，什么哪个学校多少个满级分啊，
哦，对对对，哦，
然后什么什么这有的没的，
对，
然后就是啊，繁星谁上了这个什么啊，哪个系啊，哪个系啦，榜首啦，什么有的没的，
最近真的开始很多呢。
对啊，哪个学校上几个医学系啊什么的。
对啊，然后这个其实就是我们在这个每年哈，我觉得这个系嘛就是。每天都重复的在播，
刚好是三月，对不对？因为刚好就是他们申请，然后到现在都公布这样，
就繁星
下学期公布了。
但我觉得这个，其实我每年看到这个新闻，就是非常的反感。
OK，
就是说，其实就像我上次讲，像我们五届所有个孩子，对，他就对这个医学工程很有兴趣。
OK，
他申请上一个我觉得是个很棒的大学。的医学工程
，OK，
虽然它不是国立的大学，但是我觉得很棒啊！他上他自己梦寐以求的科系啊，
哦，对，之前有讲过，
我之前有讲过啊，对，那所以我就觉得说，其实我看到很多这些新闻啊，这啊就高中的校长或是主任，然后带着学生，然后就对新闻的采访，啊，讲说啊，这小孩子我怎么样读书的方法，或者上了比如说台大或上了哪个大学的什么什么系这样子，然后我就觉得说。那其他的孩子呢？其他孩子的努力都不重要吗？其他孩子他的努力，可能他的，比如像阿志，他可能就想念台艺大，对，他就想念台艺大，
没错，
对不对？
我觉得他念台艺大是因为没有选择，
没有，
他人家是从小。
哦，
台北县四个冠军的嘞，
不是不是，
对吧？太多了，
全世界冠军，
世界冠军，
全世界冠军
，去读台艺大会读到，
真的，
没有各位，我跟你分享一下，以前不叫台艺大，以前就给专艺专，
哦，艺专，
艺专，那以前那艺专在以前，就是你只要念。台湾早期啦，你只要对艺术、戏剧、表演、舞蹈有兴趣的，就是去艺专。
我要人文荟萃啊，
对。但是以前艺专可能还很专业，然后后来就是
你是说现在不专业了？
现在不专业了？
不是啦，我是说你们真的是很爱挖坑哎、
欸！我是说
自己讲的，
应该说后来大家就往大学。所以艺专就有一种啊，你就是专科，你听得懂我意思吗？就是那时候就给专呐，给专的学那种，你这挂这奇怪的人去读的啦。
我都没跟你讲啊，
没有啦，老一辈，
哦，老一辈，
就是，然后因为你知道以前对人文没那么重视，就是念艺专的是讲啊，你都有点像不是生产那边做给出家啦，啊去读给专呐，都不好啦。真的，以前艺专那时候，很多人的想法是
这样。没啊，那也不好，做明星呢。
哦，没有，做明星的也不多。对啊，啊，我的意思就是说，你刚刚讲那个，对，就是像艺术、艺专这两个字在那时候也是有点。
所以呢，你那时候有受到什么压力吗？
当然有啊。我不是讲说我就，
哇，他就整个被逼到疯掉，就裸奔了。
不是啦，就是。大家，我连我爸妈都觉得啊，你以前国中、国小、高中要念美术班都 OK， 啊，你大学还要念艺术，那时候不是就闹家庭革命吗？他们就会觉得说这没办法当饭吃嘛，啊，会很辛苦嘛，对啊，啊，他可以说随便冲上，我对，还是去当老师嘛。
事后证明你爸妈是对的
啊，对啊，插缸艺校，对啊，哦，没有。我跟你说，那时候
从现在来看，后设 这样你爸妈其实是对的。
没有啦，我觉得那个是一种大家对既定，就是后来还好他变成国立，我那时候进去叫国立台湾艺术大学
哦，
哎，不艺术学院
哦，
啊，听起来较好听啊呢。
不过我觉得就是说，其实不管是你刚才讲艺专或是什么，我觉得台湾的一个，我是觉得说已经从我们在当学生的时候。已经是那个样子
的了。
啊，从我们十几岁、十八岁到现在，已经三十年了。
而且世界都变了，
嗯，
三十年，然后我们还是
停留在，
还是停留在说啊，高中或是高中老师，或是高中的师长，或高中的家长，或高中的孩子，哦，就这些新闻，就是好像就是只有念哪些大学、哪些系，
真的没错，
才是
只会讲哪些特别，
才值得被
拿出来讲
啊，其他的嘞。然后你看这些学校那些红榜，好像就是只有上国立大学的，或什么的哦，才会我贴很大张的，那像有些学校，那外面一堆红纸，
嗯，
那其他学校的孩子，他念其他学校，他如果说他的心愿，他的梦想就是要念哪个大学哪个系，啊，为什么我要被这些小孩子要，好像就被认为说好像比较不如人家？
对，所以。这就是主流嘛，因为他会贴那个，就表示大家是 care 那件事情的嘛，对吧？啊，比如说，如果以后教育可以贴说这个孩子达到他的目标，哦，比如说他去念什么分子，你说什么，或者他去念艺专，这是他自己的梦想跟目标，哦，这时候真的是会。
我觉得这个事情其实有另外更深刻的意义，就是说，我觉得我们整个社会要重新思考说，孩子念高中的意义是在哪里。OK， 因为你今天念高中，它是属于十二年国民教育嘛，好，就是说你在那三年你是要学说，身为一个十八岁的公民，你要生存在台湾这块土地上，一个十八岁公民有哪些能力是你应该要有的？哦，比如说语言的能力、语文的能力，或者说你要知道在这个土地上的它的法规制度，
对，
然后才能保护自己的权益，这等等这些事情是我认为是最重要，就是说你要怎么成为一个十八岁公民所需要的一些很多的。知识跟能力，
对，
哦啊，可是我觉得台湾的社会很多人就把台湾的高中看成就是说高中只是为了要让孩子
上大学的预备，
没有，就是只是为了上大学而已。
OK，
哦，我举个例子啊，就是说像有一个制度，我也是非常觉得很不以为然，
嗯，
就是在台湾，哦，这个已经形成一个很多学校的惯例，就。当学生高中生他推甄申请到大学的，
嗯，
申请到他要念的科系的，那其实有很多学校就会让这些学生就可以请假不用来学校，嗯，
哦，对对对，
因为怕影响其他人嘛，
对，因为现在学生会分两类嘛，有一类是推甄嘛，
对，
有一类是考
职考
嘛，
嗯，
那职考是比较晚考的，所以当这些已经推甄分发到学校的人
就会影响到那个，
那他们学校就担心说这些人在学校上课会不会心情比较浮动，然后就影响到那些还在准备考试的指考这一群人，对不对？
一定会的，我以前就是被影响的。
你是影响别人的人啊，哦，所以然后于是就很多的学校会让这些允许这些学生就请假，
等于说他们就整个学期就没有来了，这样吗？
对，
就有好几个月的暑假
啊，所以其实你这样子，学校其实给学生一个什么样的 message？ 就好像说，你只要上了大学，那
你就跟我没关了，
我高中的任务就
完成
了，就你可不能来学校了。
哦，
那事实上呢，你
这样还蛮荒谬，
你高三还有很多东西要学的啊。
对啊，或者是你可以做一些更有意义的东西啊，
比如说。
所以这个其实就造成了，其实这个进了大学有很多问题啦，因为就变成说大学生的程度会有分啊。有一群人是念到高三下学期就没有再念的，有一群人是高三下学期都有在念的，所以就变成说进来学程度就不一样，这第一个。
对。
那第二个是说，啊，曾经我也问过高中的老师，其实高中老师也蛮无奈，我说，哎，我说为什么高中会这样子，好像变成是被社会矮化成，好像成说好像就高中只是为了要让孩子上大学而已，
对，
好像就变成是高中的目的。高中的角色就是这样，
对。
然后高中也让他们请假，啊，这好像高中好像也默默的接受这个社会的对高中的这个功能的矮化，我觉得这个其实很可惜啊。可是我觉得高中的老师跟我讲，我觉得， 我也可以理解他们无奈，他们无奈就是说现在的制度就是
造成这个果，
现在的制度是因为大学很缺学生，
嗯，
所以现在制度是哪怕你高中没有毕业，
我就都要收你。
你按照现在法规制度，他可以用同等学历还是收你。
对，
啊，所以高中的老师是说，我就算要逼他说你不来，我也不给你毕业，也没有用啊，因为大学就这个样子啊。
而且他已经录取了。
大学就是说，不管你高中没毕业，我都会让你来报到的时候，
嗯，
那这时候你说高中
就没有
老师怎么去要求学生？
嗯，
啊，所以。这个我觉得这个是整个结构哦，从大学开始，大学缺学生，啊，你居然这个样子，那你连带就影响到高中，说哇，那大学我高中没有毕业，大学也是收，那让高中生觉得高中没有毕业好像也没什么关系的时候，那高中很难做啊，高中很难做啊，所以我觉得这个其实
是结构性的问题，
这个是很糟糕的，我觉得。我们为什么我们的教育从一开始你因为你从高一，我说实在，很多时候这种事情我们自己都要思考，就你如果从高一就让学生觉得说进高中最重要就是要上大学，因为所有的老师，很多老师都是耳提面命在谈这些事情的时候，那当然学生就会把高中认为说
最重要的，
我繁星上了或是我推甄上了，我就不用再念书了，因为他从
任务已经达成，
对啊，因为他从高中一进来的时候就是被设定是
要上大学的机器，
这样的使命啊，就是说，哦，我进高中，哦，我要学测，你要怎么样？哎，我要升大学，你要怎么样？从高一开始，所有这事情都是师长都是从这个方向去跟他讲的时候，那他当然就会设定说，哦，那哦，看看高中最重要的就是要上大学啊，就是为了要考上大学或者申请上大学。哦，申请上了以后，啊，我就觉得我在高中的使命已经结束了。
哦，高中，对啊，高中是青春啊。
所以我觉得这个事情其实是一个，啊，我也不知道，我觉得这是一个很无奈的事情，就是说高中为什么不能让他的学习更正常化，好好的把东西学完再去申请大学或考大学，对不对？然后就这样子弄得
Benson，我现在我有听过，现在在美国有那种就是高中跟大学，他们觉得现在不要花这么多时间，然后把它，
哪有美国的高中要念四年呢，
我是说有那个比较像实验的啦，就是高中跟大学有点像缩短，好像变成四年五年，就三加四，
那不就跟以前念五专一样吗？
其类似啊，就是我没有说什么比较好，但我觉得你刚刚讲那个是比较结构问题，因为我们有个三年的高中嘛，那个四年的大学嘛，对吧？
嗯，
那现在因为我觉得那什么什么。有些学程啊，或者是大家选择已经开始不一样了啊。当然，台湾又有个少子化议题，那是另外的议题了啊。但是我觉得说，你刚刚讲就是说啊，高中生，因为刚刚有同学说啊，高中生在学校也不会，就我如果考上了，我也不会想念书。
没有，就跟你讲说，刚才就已经讲过，就是从一开始的设定，他从高一进来的
时候，因为他就是觉得我已经
达
成了嘛。
从高一进来的时候，所有人坐的旁边的大人都是跟他讲说，你接下来怎么样，你才能够申请上大学。所以他一进来这个地方，
做在所有的事情都是为了要上大学。
他得到资讯就是我来这边就是为了要申请大学
啊，所以我申请大学完了，所以我就没事了。
对啊，
任务达成了。
可是你在这个地方。我们应该重新思考说你的教育的意义在哪里啊，
同意。
我们不是只为了要让这些学生申请上大学吧，
对不对
那你现在整个制度变这个样子，我就觉得说这是第一个让我觉得还蛮让人难过的事情，第二个就是我觉得让人家很难过，就是我觉得台湾已经从我们自己当中学生到现在三十几年了，我觉得还是没有改变，就是还是觉得说啊，就哪些大学哪些科系好像就是一定要念这些，哦，就好像就是个好像是个名牌一样，
对啦对啦，
哦，啊，好像就是你要去收集到那个名牌才能够证明自己有价，
证明自己
有价值，
有品味，有价值。
可是问题是有很多人收集到这个名牌后才发现说他根本不适合，
对，
哦，那而且这里面我觉得造成一些很，其实像我自己，我自己在高中的时候，我其实也遇过类似这种状况，就是我那时候 高中那时候，因为我上次讲过，我参加很多数学竞赛啊，然后参加奥林匹亚的选训啊，但后来我就保送数学系嘛。
对，
因为早些年那个时候台湾的保送的制度是，只允许你保送基础科学科系，啊，不像现在说你可以保送这种
电机系、
电机系啊、医学系啊这些什么系这种，所以我那时候就保送数学系啊。可是我上了大学的在第一年，那一年其实是我很失落的一年，因为就很不成熟啊，因为那个时候就还是会觉得说，哎，好像什么系才是名牌，好像要念什么系才能证明自己有价值，然后那我高中的一些同学，不少同学他就念台大电机系嘛，啊，台大电机系，那然后我就觉得说，哎，好像哎那些同学有的就你就觉得那些同学在高中的时候好像读书也没有比我厉害啊，那为什么他好像可以去一个就是好像
位阶
比较
高
的
系，那好像你知道就是就觉得自己好像是哦矮了一截，那可是说实在的，你真的去念那个数学，你真的把它念通念透，你要发现到说，哎，要把大学台大数学系的数学要念通念透，哎，那个要很强哎。其实你如果去国外申请大学或申请研究所，人家其实都不会觉得说念数学的比念电机的差，人家会觉得说哇，能够把数学能够念得很厉害的，人家觉得这个是
强啊，
这超强的，
对啊。
所以我就发现说，其实很多这种观念都是在台湾的
科就里，
国中、高中，然后我们就是这些小孩子，不知道为什么就被外在世界灌输这种观念，然后就让自己过得很miserable， 就很糟糕这样子，对啊，所以这个其实是一个很大的问题啊。
但你可以跟大家分享一下，因为刚刚有人问说，大企业跟一些公司都也爱名牌大学，
其实没有啊，
其实真的没有，哎，
其实没有。我上次已经讲过，很多新的公司，过去这十年成长很快速的一些比较新的厉害的公司，找人都没有在看学历的啦，真的啦，
对。
然后有啦，传统的旧的公司还是有，
有啦，比较偏传产类的还是有，
传统的公司还是有，不见得是传产，但是
对啦对啦，
但是我必须
不能说没有啦，
但是我必须讲，其实像前阵子我才去一些大企业公司，大企业很大的企业在演讲谈这些概念，他们的主管、总经理、副总，大家都很认同啊，
对啊对啊，
但他们会说，靠，他们的 HR 就是这个样子。所以你想看，如果当这些高阶主管都已经体认到这件事情，都已经体认到说，不是只有念名牌大学的人才有人才，很多的人才其实他们都没有真的捞到的时候，你说 HR 会不会改变？而且我跟各位讲，少子化台湾真的很缺人，
没错，
这些公司在继续这个样子下去，他们也没有太多人可以要，
没错没错。
所以我自己在看，再过个五年十年，特别是我们自己的孩子，我们自己的孩子出社会的时候，我觉得那个时候还是这种死守着这种大学科念什么大学的才要收的这种公司，我觉得已经很少了，
对，
已经很少了，
对
对
对
对对。
好，所以应该
这不然你自己以前有什么样的这种经验？
我们以前的话就是说，因为以前跟现在差别很大了。以前我们真的，特别我们在中南部，资讯落差很大。我可以跟各位讲，我一直到那个考完大学联考，我都不知道台湾有哪几间大学。我也知道有什么台大啦、清华啦这种
比较有名的，你知道啦，
我看我连辅大，我都想说，靠，这是什么学校？对啊，反而台中，因为我们在台中嘛，所以我比较知道说，哦，逢海啊，逢甲啊，这样子，因为我去过嘛。啊，其他超过台中县市以外的学校，除非是那种像什么台大这种，其他我几乎都没听过。所以我填志愿的时候，对这些都是糊糊的。啊，不要说里面念什么系，念什么系，因为我们以前就是要靠那个学长姐回来跟我们讲说，哦，这是什么什么什么什么什么，他念什么系啊？如果他刚好念的系是你有兴趣的。那你还能听到，但是一学期才一个人回来，回来讲，你怎么可能会听到几个系？
那所以没网络嘛？
对，没有网络。啊，所以我们那个年代就是都糊糊的。所以我们要填志愿呢， 都只能看那个导航基金会，以前有一个叫导航
基金，哦，好像有
落点分析，所以落在哪里？说，啊，就去念这个，嗯，因为我们只会用一个说哦，这个分数比较高的系，用你的分数去对到一个
对到一个
CP 值，
对，
最吻合的，不要浪费，像这样子啊。所以你说兴趣或是什么这东西，常常都变得大家
不是那么 priority，
对，反而大家都在选校，嗯，就说。嗯啊，这个东西可不可以怎么样？怎啊？为的都是为了就业，跟你的兴趣，跟你喜不喜欢。可是很多人就因为这样子，你去选了那个系，而且我们以前那个没有像现在说学校还帮你说不分科啦、不分系啦。以前就是你进了那个系，你要转，你要全系前几名。靠，啊，你不喜欢你还前几名？那我这些逻辑啊，啊，但是学校的规定就这样，啊，所以很多人就很不喜欢。但硬念，他硬念最后他也更不喜欢，
更不喜欢，
因为你就是硬念嘛，因为他也不想回去重考或干嘛的啊。我觉得我们以前，比如说像我自己好了，我那时候我本来是，我说实在话，我以前最想填的是某个学校的室内设计系，这样一讲大家都知道什么系的，因为室内设计系那时候全台湾只有一个学校有，然后我本来想说啊，我要去念那个室内设计系，就大学联考考出来，干。怎么分数多那么多？
你说超过你原本要念的那个设计系，
多很多，多了起码
某菜
二三十分。
OK，
摩流摩托贼，
摩托贼，
因为以前差五分，我们以前大学
很多啊，
差五分就一个学校了。
对啊，
我说看多二三十分可以打开啊，好险哦，浪费。嗯，无菜，嗯，对吧？无菜我挺多家伙，
啊，就你绕了那么多年，最后回来
就
做
室
内设计，对不对？
啊，但是就是说那时候就为了这个，然后就往上填，啊，填了以后，其实你念的可能跟你原来想的又差很多，
又不一样。
啊，话说回来，就是说啊，我对室内设计念什么？老实讲，我也糊糊的啊。啊，为什么我要选室内设计？因为很简单，我就是去那个书店，把那个。大学各科系的那个简介翻开来看，看看看看看人家介绍什么，啊，每一个系没有一个系会说自己系不好的嘛？看人家哦，这是什么课？什么课？什么课？什么课？听起来都好帅，我就决定要这个系了。那其实我完全不知道自己在干嘛啊。然后再来就是因为我们念的是设计科系嘛，其实阿志应该你们啊，你们没有，你们考数科的就跟我们
考数科的，
我们这种是一般科系啊，一般生。那我们选择来念设计，那其实我们就会遇到很多人，就是比如说像我们班，我以前念的那个系，我们班就是全中华民国有一个程度以上的这个高中的所有的那个毕业纪念册编辑委员，或者是那个校刊编辑委员组成的一个班，所以我们班就是哦，建中毕业纪念册
编辑委员，
哦对。北一女毕业纪念册编辑委员，就是因为我们是一般生嘛，啊，我们都误以为自己很有才华，因为编毕业纪念册，所以我们就很有才华。你看，念设计这个，干，
这跟人家到台北县的世界冠军、四项冠军的
不一样，不一样，
就差很多，
因为他们是在跟职业的比，啊，我们是跟一般
业余的、
业余的里面觉得相对有才华，
可能也不是连乙组都不算，连丙组啊。
对
对对，
但是因为是念设计嘛，就觉得很秋嘛，很秋。啊，所以我们就组成了一个系，就是我们那个系，就是收罗了各高中的毕业纪念册编辑委员，然后就组成一个系。
哎，欸，你大学没有科班生吗？
没有啊，
都是你说各高中
科班生是后来转系或者是插大学的才会有。
哦，
对，然后我们就是一群人，就是就变成那个系。可是你就会发现，对他可能在比如说中山女高，哦，他很有
很厉害的才华，
很有才华，才女哎。靠，来到我们班，你知道全中华民国的才各高中的
才
子聚集在一起，一比较说，哎，啊，我的才华那不一样。你本来在你们班画图很屌，干，结果发现说靠，要屏东中学那个干最会画，哎，就会很受伤嘛。比如说我们以前画那个素描课，因为我们都不是素科的嘛，所以我们上素描课画那个老孔啊、大卫，啊，
我有老孔哎，哦，
画大卫啊。啊，每次画，因为我们都没画过啊，啊，就看很多同学程度很差，说靠，你是哪个学校的毕业纪念册编辑委员？妈的，
画成
这样，你知道画那个大卫有没有？画到那个头画完有没有？已经把那个画纸弄满了， 靠，还有身体啊！靠，你还知道画别章吗？然后他开始下笔的时候，我就觉得，看你这是那可能伪笔了，你写要没要？啊，因为我们那个画板都这样叠叠叠叠嘛，啊，我们这种都是迟到的嘛，所以我们一定是在最外围嘛。然后每次看前面的同学，我就说，哎，那某某某。微信又多了，反正就是这样。那他们这样子的同学，就从一年级进去，因为转不了系嘛。一年级进去，他们就只能，欸，他们还是很用功哦，因为他们会念一年级，还是会拿奖学金。特别是那种什么建中、美女这种，因为他们那种什么建筑、立设，欸，什么美术史、
美术史啦，那种学科他们很强，
他们都很强啊，所以他平均起来还是成绩不错。
对，
可是你知道，他们自己其实都自己都知道，就是说。欸，他念这个，他发现他没有这个天分，嗯，因为他觉得有那些有稍微有天分的，或是比较厉害的东西，就是没人家也没有很努力，但人家做出来的完成度，我们讲完成度，都比你好很多，那他们就会很受伤。比如说我们在宿舍，以前一年级要住宿舍嘛，嗯，啊，宿舍就要交素描作业，大家就画球鞋，他就拿一个球鞋丢在桌上，啊，大家就围着那个球鞋，因为大家住同一间宿舍嘛，那你就发现。那会画的，两三下画一画就跑去打篮球了，那就看说干什么画那么好？对，啊，你画一整晚，熬夜熬得要死，画不出来就画不出来，或者是那个鞋带怎么画就是很硬，
没有柔软，
那个柔软度或者是那个
感觉，
鞋带的重量都画不出来，啊，反正你就会很受伤。那他们在那个时候就会，他那么努力的，最后风险的选进这个系。可是他从一年级就一直被受打击，打击，打击，打击。然后一到四年级，我们班一半的人全部都马上就转行了，马上就转行了。那我也倒也不是说我念我们这个系就一定要做我们这一行，我也没有这么八股。我只是觉得说，欸，如果是这样，你这四年都这么没有兴趣，其实对你人生来讲，我觉得很 loading 很重，那他们好在说，哎，我们还是一个很快乐的戏，还能过。可是我们班就还是有人休学了。
我跟你分享一个 case， 就是那是我刚回台大教授的时候遇到了一个学生，啊，那学很厉害，他很厉害，是台大电机系啊，应该是他台大电机第二名毕业，在台大电机系里面前三名、前五名毕业，前十名毕业都。很厉害，
不是，只要台大电气系毕业都很厉害啊。
前十名毕业已经都很厉害，他是第二名的。
哇！
然后所以他后来大学毕业就申请出国留学嘛，然后就念半导体，然后念，如果我没记错，应该是 Stanford 的 PhD 吧 ，Stanford 的博士半导体，而且他就是很优秀，所以他找的老师是全世界很知名的这个半导体领域的一个大佬哦，然后就跟他念了四五年的博士，啊，这么毕业。啊，毕业以后就去业界工作，啊，也是去业界世界很有名的半导体的这种公司，啊，做，啊，做个，我如果没记错，做个三年四年之后，他就决定辞职
了。哦，赚到了，
他就觉得
赚够了，
这不是他要的。他后来决定做什么？他辞职之后就开始去做保险业务员，哦，就美国的一家人寿。的保险业务员，然后他就我有一次看到他看到他写的文章，我就觉得也蛮感慨的。他就是说他绕了这么大一圈，
才发现
说，哎，他当保险业务员，帮人家计算说，哎，根据人家的家里的状况、收入，然后要怎么样帮他配一个最好的保险的这个
配置，
然后让他家这个让他的客户可以过得很安稳，然后。然后感觉很有保障，他就觉得这件事情好，他自己就觉得做这件事情好快乐，好有成就感。然后他就在想说：“啊靠，那为什么当年他要念四年的台大电机系，还要拼考试拼的？你要考到电机系的第二名，那个要多认真，
人生要花多少时间在那里？
然后又去 Stanford 念 PhD， 跟那个很最有名的老师又念个五年，然后又去业界这样绕着，总共绕快
绕一大圈
十几年。”最后才发现说他真正的最爱是当保险业务员，啊，当就是做保险的这一块，啊，所以我就觉得这个真的是，我觉得我们让很多就台湾这种
让很多
名牌的至上的这种科系名牌至上这种主义，其实让很多人的生命是虚耗的。
对，
然后不止他了，我也 也听过一些去国外也是念完博士以后，也是很有名的大学的博士，后来才发现说自己的兴趣是做烘焙，
嗯，
然后现在在做烘焙，做点心，
那
然后前面也是花好多的时间，
那我
去念 PhD，
那我必须讲，最近跟苏养志联络很密切的那个律师，
哦，
对。
哦，你这样讲清楚，你这样听起来很怪。
他当兵，他当兵的时候认识我。他本来是念某名校的电机系。
哦，真的啊？
对啊。
哦。
然后他念了电机硕士，然后他念到一半，他觉得很无聊，他觉得没兴趣，所以他就休学。一休学呢，就发配到外岛当兵，
然后就被你
学弟了，然后就遇到我了。
哦。
然后遇到我以后呢，跟我混熟以后，他就发现说，哎，
这世界好像还有更多好玩的事。
对，
是是，
没有，他就觉得说，哎，我，他就发现我为什么从一类组念到变二类组的硕士，然后就乱念，然后他就问我说，哎，为什么可以这样？哦，我说现在很多系都有那种学士后，我觉得，包含现在大学也很多这种，就是你其实都可以换来换去，
对啊，对啊，对啊，
转换成本没有我们以前那么困难，跟那么代价那么大。那我就要有勇气去摄取。那他们，我们那时候只有学士后，然后我就跟他说：“啊，你就对什么有兴趣，
就试试看，
你管他是怎样，我们就去考。他敢录取，我们就敢去念。”然后他就觉得有道理，然后他就觉得电机系他不用那么在这么坚持在这个电机的这个领域里，他不觉得以前念电机这件事情是浪费的，所以他回来以后就去考科法所，所以他就现在就。
去当法官嘛，去当检察官嘛，
所以他就说他的一生就是被我给误了。可是他现在过得
他很开心啊，因为他做他喜欢的事情，
做他自己想做的事情。另外就是说，哎，他的电机系的这个 background 反而让他在做法律这件事情
有特别，
他有特别的专业跟什么，就是跨领域，不会人家说那种恐龙什么恐龙什么，
做保险是没有了，做保险。
但是可是
我的意思是说，当你在做这个事情的时候，现在这个。台湾有在改变，
但你这个问题是应该这么讲，就以你刚才讲那个律师的 case 是，他很快的就停损了，
对对对对，
他走了一条路，他知道这不是他要的，
对，
然后他有那个决心，在大学在当兵的时候就停损，
对，
换了其他，
因为他本来是想先去当兵，当晚再回来把它完成，
他就可以，他换了一条他比较有兴趣的路，
对对对对。
可是我觉得我们现在的问题是，很多孩子他不知道怎么停损了，
哦。
他觉得说我已经在这个地方已经花了四年了，那我应该要，就是我如果停损的话，我现在去换到别的路，好像就他就会觉得说好像自己这四年就浪费掉，所以就会觉得说那我还是继续走下去。那事实上他这样继续走，他可能觉得说他是没有浪费掉前面的这四年，但是他可能
浪费
掉后面这三十年的职涯跟人生都有可能啊。
而且你们刚刚讲的案例是都是虽然他绕了远路，但是还找到自己喜欢的。我想有很多人是还没有，就更多人是没有找到的。
哦，那
就
是我啊，
他
就
在那条路啊，
那就是我啊。
没有没有没有没有，但是没有，我觉得我们都有在某个程度有找到自己还蛮喜欢的事情，是幸运的啦。啊，所以才自录一下。所以我说我们要杂学，就是我们要各种探索。
哎，我们这一集
没有没有没有没有，我只是说
你这一集你没有
没有
哎没有不能讲哦，
你没有赞助，
我没有
对啊，
你偷偷自录，
偷偷
你偷偷自录哦，
杂学我没有讲第三个字，
我们的爹吗？
没有啦，我觉得本来就要找，我们上次有讲嘛，要多打开探索嘛，然后那个学生就是失败成本很低嘛，啊，你不要这样子，已经不喜欢了。欸，我上次有听到一个什么几率问题，
不过我要讲就是说，这个不喜欢并不是说啊那个东西很苦很辛苦，因为我觉得我怕很多人误会
说，哦，就是说啊，
我遇到挫折遇到什么，
对，
我就是不喜欢，没有，其实很多东西是包含我们现在在做的事情。我必须讲，像我今天，但我每天压力都很大，每天嘛挫折很重，因为事情都推不动，
对啊，
或者是那个。事情的困难度太高了，
对。
可是我每天还是挤破头，头发每天都很油啊。可是你并不会因为说，哎，就这样就放弃这件事情，或是你就觉得说啊，这件事好无聊。不会，你 因为你还是会觉得说，
我还是想要对啊，
对，就是啊、哦，我去做其他行业，我还是回来做这个事情。
你头发很油，跟你事情推不动有什么关系？
我
感觉就是直不洗头，
没有没有
怎么样？
我每天洗头，我就是越焦虑，
会
我的头发就一直出油，
会出油了，
而且很快就出，就是你一直洗没有用，
头会出油，
我不知道，
我的头发而且我会一直
卷，我都一直在抹油，
我就是会一直卷，然后就一直很油，就很塌，因为太焦虑了。然后，比如说早上洗，
今天看起来蛮蓬松的、啊。
早上洗，晚上洗，早上起来还是油。
其实刚才有听众朋友在说，他在帮他以前他的老板叫他找人，他说他的老板会把学校分什么 A、B、C、D、E 等级的，
对，
然后叫他找什么等级的学校 A 等级。但是我跟各位讲啊，现在在业界，如果老板还是这种样子的话，
找不到人呐、
啊。你讲个
卖，你讲个卖的啦。
第一个，你要么就出得起钱，对
对，
你出得起钱，
财大气粗，
你一定要出。对，那再来我要跟你讲，就是说，真的在业界，自己大家也都很清楚啦，在业界做事情，很多很多重要的能力，解决问题的能力，那跟读书考试
不太完全不一样、啊，
不是不一样的。嗯、
对啊
，OK。然后，而且现在真的很缺人。
还有，
对
各位，现在年轻人要找一家企业，现在为什么叫企业雇主品牌？哎，我要知道，你给我钱，我不一定要来呢。我要觉得你在做一些有意义、跟我价值观符合的事情。哎，
对啊。
啊，你如果当然，我们不要讲那种大的公司，那种很厉害的。我们一般中小企业，啊，你的无名啊，你
我
这些做啥外在？
这就是。就是这已经不是像以前说买方市场，
对，现在
是
说人才的市场。
像好像说，好像一年有35万的新生儿，
还 A B C D E
呢。我公司很多人随便我挑，
因为五郎来的特套收效了。
我这些年来很多，但我不方便讲哪些公司，都是非常大的公司找我去谈怎么去找人才，找这些事情。
对，
因为我们在新创圈，我们在做的时候，哎，就有很多很厉害的人才啊。
对啊。
那大企业想知道说这人才怎么来的，那我其实就跟他们讲，我说，就是一个很会考试的学生，很会念书，考上国立大学，但是他就是为了要考试，他很多的，比如社团很多事情，他都
放弃了，
放弃的也不敢碰，从来没有办过什么活动的。跟另外一个，哦，他可能是念私立大学，但是他当社长，社团的社长，办很多活动，拉很多赞助。然后有很多解决问题的经验的人，
绝对。
我说这两个人你要选哪一个？我们在业界很多人会新创圈，还有很多这些比较新的公司，我都选，
一定选那
个
解决，对啊。
然后我就问这大公司啊，你们的 HR 选哪个？对啊，他们就说啊，这个我就这。然后我就跟他们讲说，我其实很犹豫要不要跟你们讲这件事情，
对，
因为这个是我们。新创圈，我们能够找到人才的秘密。
对，
我先跟你们大公司讲的话，那你们大公司如果方针改变的话，跟我们抢人才怎么办？
没错，
好，所以我要跟各位讲，就讲了以后，其实很多企业开始观念在改变了、啊。观念，我举个例，我上次有讲嘛，我上次有说，我希望今年我想要推动一个活动，就是我们想要让大公司跟我们合作，我们来招募今年毕业的大学生，然后那个履历上面完全不能填。你是什么大学什么科系的？你这个履历上面，我只会给你一些模板，让你去写说你以前解决过什么问题啊？这问题为什么很值得你解决？那你花了什么大什么样？你用什么方法？然后你花了做了什么样的事情？你找到什么样的资源帮你解决这个问题？然后这个解决这个问题后才能多大影响力？
没错
啊。然后这些事情我们找了台湾好几家啊，也是知名的企业哦，他们认为说这件事情，他们很有兴趣，他们愿意出。几个缺，好几个缺给我们，好，所以我们大概会积累的大概几十个缺，还是我不知道，我现在就一直在加，一直在加，然后我们就说，哎，今年这个招募，哦，也都是一些非常有头有脸的大公司，有名的公司，讲出来你都会知道是哪些公司的。然后这些公司呢，我们今年就是看完全不找科系，不看科系，不看大学，
对，
只看你做过什么事情。哎，那我们今年如果。我的期待是我们今天做这一次，
如果有踹起
来，然后做这个做第一次又再做第二次再做第三次，然后让这件事情，当这些企业大企业找到人，都发现说，哎，我们现在找进来的人比我们那个只看大学是念什么名校的，的人好用不少，哎，或是至少同等好用也很好啊，对不对？哦，那哎，那整个企业就会改变，好啊，所以各位你说我们会不会台湾的大公司会变？会的， 因为我们正在，我们有一群人正在有意识的要推动这个事情的改变，所以当台湾的越来越多的大公司发现说我都找不到人啊，怎么找进来的人常就留职，就找进来常就流动啊，也不好用的时候，然后再看说为什么新创公司他们常都也找到一些不错的人哦，然后透过我们这样子在推波助啊，我觉得台湾的公司这样观念的改变，我觉得在五年之后，五年到十年之后，
对，
会很不一样。
嗯，
啊，就看你家小孩年纪多大、啊，你家小孩都年纪是一个十几岁的，
十几岁的，
那我们会把这个世界，我们会希望更多人把这个世界变成这个样子。好，那这个是我想说，这个是，
而且我补充一下，别忘了刚刚那个公司啊，你说台湾的人才不是只有台湾在抢哎，
啊，对啊，对啊，对啊，对啊，对啊，
台湾人哎，我说真的，台湾人又。那个文化各方面，大家都在抢哎，你还在那边什么怎样怎样的？我觉得现在企业为什么要跟 Benson 做一件事情？刚刚讲的企业雇主品牌，我们新创怎么样？我们有自己在做的事情，对不对？你在做 Pagamo 就觉得哎，这个东西有意义，对对，那个价值。可是有很多企业是没有办法把这个价值拿出来的，他没有那个 brand 啊。他有时候真的年轻人在一份，他们看待一份工作，以前是看钱。现在已经不是只有看钱了，包括他人生的意义、价值感。如果他没有价值感，是为了那个钱，他早就真的做不久了。
嗯，
对啊，所以我觉得大家对人才的那个思考逻辑，真的跟以前不一样。
嗯，
那培养人才的方式，是不是也要稍微跟以前，
嗯，
那个思维要跳出来了？
不是稍微啦，是不是
要真的完全改观的啦？
对啊，
对
啊，对
啊。所以我觉得就。对啊，就我觉得大家对
不过我们也不是说这样子就那个，不是说只有企业端的，而不是说也不是因为这样子就说啊，我们鼓励我们的这些新鲜人或者是小朋友就不要努力，
不要努力啊，当然当然
也不是，就是说
没有没有要不努力啊，
没有没有，我说我怕人家误会，
没有从头到尾就
是
说
我们还是要。努力的去往自己喜欢的事情，或者是在那边学习，要 always 要 prepare 好自己。对，就是比如说，
学任何东西都不会是舒适的。
对对对，
你一定要跨出舒适圈，你才会有机会成长。
没错，
那只是说，当我们在做，我们真的在学，我们真的很有兴趣的东西的时候，你跨出舒适圈虽然辛苦，但是你会有。会有动力支撑着你往前走，
没错。
但是我现在看到比较可惜的是，有很多的学生他选的那个科系，选的那个根本不是他真的想要的，
对，
只是刚好分数带在那边，或是所有人认为说念那个科系最撑头，
对。
所以当他在那科系面对一个又一次，一次又一次要跨出舒适圈的时候，
对，
他好痛苦，因为他
不敢，
他没有他的热情去当他的动力的时候，那个舒适圈，那个不舒适圈是。很难跨得出去的，
对对
啊，所以这就变成是为什么会很多孩子到了大学，后来最后休学或是退学，
对，
就是
我
这个路上就慢慢的就阵亡了。
我以前念那个建筑的时候，因为我们是学士后的，在我那个时候我是学士后第五届，那时候全台湾学士后只有一间学校，那我们那个时候我们录取的学生呢，我们班才11个人。对，11个人，然后我们就是录取这样，我们备取都只有一个或者是没有，所以我们几乎会全部去。然后再来就是说，我们念那个很苦，因为我们要把大学部的学分都补修完毕嘛。啊，所以我们那个时候就是去念的时候，我们同学有很多都是台清交政，我必须这样讲。那这些人放弃了他原来念的，然后来念这个，就是说我们以前我们去念建筑系。念学士后的时候，其实放弃，大家都要放弃很多东西。
嗯，
那再來就是你要跟家里，
对啊，
去沟通这个、
啊，
所以你就会发现，我们再去选择这个的时候，几乎大家都会在这个业界里。
老师就跟你那个大学是很不一样，
很不一样，是完全不一样的两个。
嗯，
就是
没错，
因为你已经想清楚，
你
要去考
认真来
的啦，学士后的，
对啦，
不然你干嘛玩这个？又累。在那么短的时间内，而且你要补大学学分是要去跟大学部一起上，然后每天都很超，几乎都没什么睡觉。那你为什么要受这个苦？
你爱呀！
啊，可是大家都没，就是我们要进去的时候，学 你还没进到那学校，全部人都在讲说，哇，就超哎呦，哇，怎样怎样怎样，所以你都做好心理准备，可是你还是去报道，嗯，对，但是你还是把做，但是我就说，就你已经确定是这条道路了，嗯，不然你不会干这个，嗯，那当然进去里面那个淘汰的机制还是有嘛，
对，
但是可是大部分人有撑完的，想要把它念完的，现在全部都在
都在业界了，
对对对对对，嗯，
懂，
所以我想就是时间也差不多了。
对啊，怎么？
但是我想要呼吁一下大家，就是说，因为说实在啊，媒体我觉得也跟有时候我也必须讲，说因为我们有在这也认识都记者朋友啊，我觉得媒体的时候他也是辛苦，就是说，因为他就是有那个流量的要求嘛。那每年
喜欢看，
每年就贴这种新闻，然后那好像就台湾的
台湾主流都会这样子
想要看嘛。
对啊，对啊。
那我是觉得这种事情，你一直跟记者讲，一直跟媒体讲，是叫大家不要写这个事情，叫。高中讲说啊，不要去开这种记者会，其实没什么用。
对啊，
啊，唯一能够做的就是啊靠，我们以后就不要点这种新闻。像我现在看到这种新闻，我就一律不点。哦，什么高中
助纣为虐，
什么高中有什么多少个几满积分的，或是什么哦，这个繁星哦，是哪个学生哦，什么怎么样上了什么哪个大学，这种新闻我一概不点。哦，就很无聊嘛，单一个案，他上什么大学？啊，为什么要把这个变成一个新闻？嗯，对不对？啊，我们把这个时间去看其他更有意义的事情。
没错。
啊，当这种新闻在台湾的点击率都很低，啊，没有什么要看的时候，
自然他就不会一直播了。
啊，自然而然，这个我觉得媒体会觉得说这种新闻没什么好报的。
没错，没错。
啊，所以我想就是这改变这个社会的风气，就从我们大家来做起，
要共识啦。所以还是回到上次我们讲的啦。嗯。这个人一生跟教育都是长马拉松啦，对啊，你考上了这个现在这个然后嘞，我觉得那个都是很短期的，就是在炒新闻啦，哦，所以好啦，我们今天那个三月份哦，就是来讨论这个事情，
讨论
什么什么时候讨论什么事情？
我们今天三月讨论那个繁星跟高中的事情
哦，
对啊对啊，因为我觉得我们现在这样加起来超时还蛮多的，
没有吧？
没有吧？
没有啊，就前一期。到二十，前一集我们是到二十几分，不是吗？
哦，所以等于说这个是在时间内，
对啊。不过不然我想就是反正我刚才提，我们在想就是说，这是一个要改变的，
要改变的事情啊，对啊，对啊，对啊。
然后各位，这个我们以后哈，刚才因为有听众朋友在问我们说我们的 podcast，
对，
就第二集什么时候
上？对对对对对对。
那我们以后就是二五上了，
二五，
哦，二五上，二五上一集，礼拜二上一集，礼拜五再上一集。OK， 好，那这个大概是会是我们未来的新的这个 pattern。OK， 好，那我们今天就聊到这边了。
好
，OK， 好，谢谢大家。
好啦，大家晚安，
下礼拜见。
OK，
好，
上庭补
上庭补时，哎、欸，这个上庭补时，
踢足球，踢足球，
你也幽默。
上庭补时，那裁判以后要有人举牌。五分钟
好，
最后冲刺，
结束了，结束了。
好了，好了，大家不良大叔，下次再见，拜拜。